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即将届满两周年了，那么这两年来台湾和香港的局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即将上任的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曾说，台湾的年轻世代是天然独。那么根据香港大学最新的民调指出，香港民众赞成台湾独立的比例达到了35%，创下21年来的新高。其中18岁到29岁的香港年轻人更有超过60%赞成台湾独立。那么香港文汇报称，这份民调啊是给即将就职的蔡英文送礼，为台独撑腰打气，给港独火上加油。那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毅虎也表示，要密切观察台港两地年轻人的串联是否可能导致台独与港独合流。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哦，我想刚刚我们提到这份民调，想用那个图卡更清楚来仔细看一看这个民调的内容哦。他们说，虽然说这份民调显示说香港民众呢支持这个台独比例有35%，但是其实反对的比例也蛮高的，反对有52%啊。但是我们看这个趋势是蛮惊讶的，就35%，等于是有超过1/3的港人赞成台独。那么这比去年的数字要高了6%，那创下刚刚提到是21年来的新高。那我们如果分析这个不同的年龄组来看这张好了，就是年轻人18到29岁的话，支持台独的67%，有超过60%哦。那反对的话20%。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年龄组的可以说完全是相反，50岁以上的港人哦，支持台独的只有21%，反对台独的也是超过60%。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年龄上面一个巨大的一个差距？还有目前这个趋势是代表说，在香港的确支持台独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我想说，港独的问题哦，确实在美国来讲也有蛮多关心这个所谓研究中国的人在关注这个，因为在过去这个名词根本没有出现过，不管它的比例有多高，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不曾有过的现象。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出来了，那这让我想到过去在台湾所谓台独的这个历史上过去的一个发展，就是说曾经我们看得到现在香港有所谓的香港民族论出来，去年就是这个香港大学学生会他们有杂志上办了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过去来讲在中国没有统治香港之前，反而在那个时候大家向往统一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有一种想象啊，因为他们被殖民，那么很想这个回归到母国，没有想到回归母国之后呢，发觉在这个文化生活各方面制度的差异，让他们产生了反而是一种所谓本土化的这样子的认同出来。这个跟过去在台湾也很近似，就是在日本统治殖民时代的时候，很多的知识分子当时其实是向往中国文化的，向往要回归中国，但没有想到在国民党来台湾接收统治之后，产生了反而增加了这个台独的这个人的这样的比例哦。那么我们看到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台独在台湾也是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辩论，就是说到底你要是参加体制内的选举来改造，还是要透过革命的手段。在台独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革命，像我记得当年的沈主席谢东闵，他的手曾经被因为炸弹被炸断，蒋经国来到美国曾经被暗杀啊，那这都是曾经主张所谓要暴力台独他们的一些这个作为了。那你可以看到在香港现在来讲，过去就是说没有赞成港独的，他们希望等待，然后能够改革，能够选举，然后透过北京的善意，可是这部分年轻人慢慢的产生了失望。所以你现在看得到就是说，经过战中或再加上雨伞运动，再加上现在所谓的鱼蛋的那个事件，对，鱼蛋革命，慢慢有一股就是说赞成是要独，又透过革命的比较暴力的手段来达到台独，确实在这个走的发展的路线上面有一些的近似出来。那年轻人我想除了一方面是说认同意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在于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强势跟这个制度的还有全球化的这个现象里面，他们变成就是说在经济上相对觉得他们的前途受到很多的剥削或也好，或者是说限制也好，他们在文化上可能生下来就是在一个比较自由活泼的环境里面，他们会觉得加诸于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另外就是说高的房价，然后失业率或者是工作越来越难找，这些东西会让他们把他们的不满投射在说这是因为一个外来的竞争或者外来的剥削、外来的占领对他们造成的相对剥削感。我想在这个部分可能也是这个香港年轻人的一个原因。当然两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条件了，因为台湾所有的这个外交跟军事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立的优势在香港目前来讲并没有，所以台湾可能这个太阳花或 者是独立运动有给香港的年轻人带来一些灵感，或者对一些启发，可是到底他们会怎么做，我想台湾跟香港的模式不完全的相同。
好的，感谢玉芬请教李华洲老师。那么太阳花运动届满两周年了，刚才我们在看到画面哦，这两年来台湾的这个民意趋势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当然现在也是即将政党轮替了，那有人甚至说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并不是什么统独的一个对决，是一种认同的革命，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声音出来了。那我们刚才也看到民调，是香港年轻人是18到29岁啊，这是台独比例，这个趋势也是越来越高。你怎么看这个两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他们在认同上面所出现这种所谓对北京离心力的一种情况出现呢？李华洲老师，你的分析。
是，那么从这一次港大的这个民意调查来看的话，当然香港年轻人18到29岁的这个年轻人有67%的人是赞成这个台独
独立。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事实上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来理解，就是过去我在中华港澳自由协会服务了4年的时间，那么也跟香港的这个港大的这个民意机构的这个钟廷耀这个学者做过相当程度的这个接触，那么他们做了这个民调，事实上有许多过去有许多都非常值得来进行。不过呢，这一次的这个民调，根据我从媒体上所得到的这个资讯来看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设计也好，或者是调查的这个时段也好，或者是他整体的这个样本来看的话，那么媒体有许多的这个批评。那么特别的话，这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这个民调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时间啊，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四，那么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那么他没有做民调。那么香港有许多媒体特别提出来，就是说一到四这个时间是年轻人比较有时间接受调查的时间，那么五六日的话许多的这个上班族的话在这个时间是会比较有时间来接受这个调查。那从这两个观点来看的话，也就是说许多的香港媒体批评说这一份民调在调查的这个时间上有刻意呢把它区隔开来的这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个人也认为这一份民调当然有值得参考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值得人家智慧的地方，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个人呢过去在这个从事香港研究当中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提出来给大家参考。我个人呢不认为香港人有这个独立的这个欲望其实并不高。坦白讲，香港人要的他不是真正要的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状况，而是要香港的双普选，也就是说香港特首直选以及香港立法会的议员的直选。简单来讲的话，香港人在争取的是一个直接的这一个民权，那么从这个直接民权如果能够获得的话，我想这应该是香港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某种程度的知识分子，比较高的知识分子他所追求的一个意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坊间所说的港独或者是台独的河流这个状况应该还要更谨慎更理性来观察会比较准确。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这边也补充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份调查是在2月29号到3月3号之间进行的，那么电访的民众是只有1004位啊，抽样调查的这个误差正负在4%内。那么当然这个刚刚也提到说这份调查受到一些批评，包括这个调查的时间等等，还有人数样本等等啊。不过这是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参考，也给大家做个提醒。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小姐，就是关于美国怎么看香港的问题。当然美国对于先前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五人失踪事件，这个国务院曾经说过说美国对这个感到相当的不安呢。那关于今天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议题呢，这个在3月11号的香港文汇报呢曾经提到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年轻的主张本土势力的本土民主前线的两个主要的人物梁天琦跟这个黄台仰，他们跟这个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职员有见过面。那就有人拿这个问题去问现在在北京参加政协的全国政协的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他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怎么看崔天凯怎么看这个情况。那么崔天凯说香港呢是属于，当然属于中国的这个事务，坚决反对任何的这个外部势力的干预啊。那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在内啊。 那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黄台仰跟梁天琦有跟香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职员见过面的话，是美国想要了解一些状况，还是美国真的有一些如大陆所指的外部势力的介入在其中呢？您的看法？
我想美国在英国退出来之后，其实在美国在香港确实一直都还蛮活跃的哦。前面几任总领事甚至在北京被他们指名这个点名过，说请他们小心警告他们在香港的活动哦。那显然认为说他们过于活跃，跟所谓的民主派人士有很多的接近哦。但是这也符合美国一贯在海外的作风，他们就是鼓励民主，希望这个看到这个所谓的公民社会的发展。过去在台湾，其实不管是美国大使馆或是美国在台协会，也一直跟反对党人士保持联络啊。那这个并没有很，就是说在美国来讲，是他对外的一贯的做法了。那比较我觉得特殊的就是说，这个问题第一个，它因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美国在处理香港问题要比处理台湾的问题要更谨慎一点，很多的部分它必须从人权的角度啊，所谓就是鼓励香港的自由民主发展对中国是好事，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但是他没有办法，你说他把武器卖给香港好了，或者是说帮助香港加入什么什么国际组织啊，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外交的做法了。那但是对他们来讲，香港在台跟在美台湾不一样，在美国也没有庞大的这个所谓代表机构或者是草根的游说组织，所以说相对来讲，香港在美国的能见度比台湾要弱的很多。你可以听到大概就是一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或是民权团体啊，还有少数的国会议员对香港问题有关注，可是大体上来说，就是香港的事情在美国的得到的这个主流媒体或者是主流政界的关注度来讲的话，就是跟台湾是不成比例。我这边要提到一点，就是最近像海峡时报昨天才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谈了香港的问题哦。有一点就是大家讲到说，香港的港独现在当然还是不成气候，是个新兴的现象，可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年轻人认为说，爱中国就是恨香港，这个是海峡时报写出来的一个标题哦。这跟台湾就过去认为，就是说在现在的氛围之下，认为亲中就是卖台。过去来讲，很多老一代的人，不管在台湾或香港，他们可能是说心理上认同中国文化，但他可能反共，他不喜欢这个制度，他要争取选举啊，希望能够有一个不同的制度。但是新一代的起来呢，甚至他们连这个文化上的这个中国连结都要切断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北京要去思考的问题，说为什么一些比较所谓梁振英也好，或是马英九在的时候，这些被认为比较亲中的领导人，反而鼓励出一批不但是在政治制度上不接受中国的，甚至在文化上都要完全切断跟中国，就是去中国化啊。这个是在《海峡时报》他的这个新加坡《海峡时报》在谈论的这个一个焦点，就是说老一代的香港人，他们要的是刚刚像李华秋老师说的，要普选，要争取民主。可是新一代的人是说，我不但不要民主，你敢说你爱中国，你就是恨香港。
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那么我们是不是先接听一轮电话，再请李华侨老师来回应呢？东宁。
好，的确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很快来接听电话。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讲。湖北的吕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小的声音啊？
请你稍微调大一点。
听得到我吗？
听得到，请说。
听得到吗？我是持这种看法的，我就是说我们这些在大陆的听众能够参加这个海峡论坛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就是说不是从共产党的这个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希望呢这个嘉宾先生和女士们，你们不要这个这样看待大陆的这个上的所有的在这个参加节目的听众。但是我要认识的重点，我并不关心香港会出现什么港独，我所说的就是台湾的问题。这个台湾岛内本来就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它现在搞成了有一个台湾的独立的问题了。这个我觉得呢，这是在我们这个华人世界呢制造了一个新的这个大难题。
好的。
如果说大陆要民主，这个我们都没有意见，但是台湾要独立，恐怕是 绝大多数的这个大陆上的人是不会同意的。
好的，感谢湖北的吕先生。台北的焦先生请讲。
喂，你好。
请说。
你好。喂，那个现在这个香港是不能读，那个台湾这个就是不能不读。为什么？这个陈水扁是不局部执政的、啊，那现在民进党是全面执政，全面执政的话，他要受这个民进党党纲这个台独的影响，一定要读。他不读的话哈、啊，就是会造成他那个蔡英文那个骑虎难下。那问题说香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香港他的大陆军队就住在里面，所以他们只要求是民主而已，没有说真的是要什么读。
好的，感谢。
台湾就不一样，那台哎，
北的焦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了我，还有很
很
抱歉打断焦先生哦，还有一些听众很快在接辽宁孙先生您的电话，请简短发言，孙先生。
主持人好，嘉宾好，李华秋先生好。我想说，就说是太阳花运动也好，是香港的雨伞革命也好，无非就是民主、人权、自由这三大主题。但是我想说的是，说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不是都有美国的背后的就是？我想请李华秋先生给我的话解答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孙先生您的问题。高雄杨先生抓紧时间，杨先生最后一通电话啊。
那个自由，你自由时报刚才那个都乱讲的。其实香港和台湾的人，大部分都是反对台独的，什么都是乱讲了。你那个资料哪里来的？
没有，刚才的资料是我们提供香港大学的最新资料。
你都会那个那个霍刚的影响嘛？
好的，感谢高雄杨先生提到这过去这个去中国化的这个课纲，可能是造成目前一些民调数字的一个可能的因素之一。感谢杨先生来电。最后时间请玉芬简单谈两句，然后把时间给李华秋。
我想就说这个台独跟港独到底是多少人哦，是多少人支持？我想很多历年来的民调很清楚了，就是说在台湾这个不断的在成长啊、哦。那香港这个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是不是成为气候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我们还需要观察。
嗯哼，谢谢玉芬。李华秋老师。最后一分钟
是，刚才那个台北的这个张先生特别提到，他说嘛，香港不能读，台湾不能不读。我想这个讲法呢，还值得进一步来观察。那么香港目前看起来的话，香港的年轻人想要追求的是双普选。那么台湾不能不读，我想这个说法呢，在台湾应该也有许多人同意，也有许多人不同意。另外的话，辽宁的这个孙先生特别提到，嘛，太阳花诉求是民主、人权、自由。那么他问了说，这里面太阳花运动或者是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有没有美国背后的这个力量？我想这个呢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科学的证据，我们也不能够妄加来推论。但是我想，热爱民主、热爱人权、热爱自由，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类啊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一个具有的这个权利。因此，在从这个民主化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想只要支持民主运动的人都应该来响应热烈。来支持这个民主化的这个浪潮的前进。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很热烈，感谢您，特别感谢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要感谢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在华盛顿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您，
谢谢豆宁。
更要感谢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我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近来不及参与我们常常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对两岸关系。